各位听众，欢迎回到财富有道特别系列诚实豆沙包，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这一集是我们诚实豆沙包系列的第三集，也是最后一集。在前两集中，我们的神秘嘉宾 JB 先生因为吃了诚实豆沙包，向我们揭露了白银市场操控的惊人内幕，从 COMEX 交割危机到止盈与实体盈的价格脱钩，再到大银行如何通过衍生品市场割韭菜，这些揭露引发了听众们强烈的回响，我们收到了许多留言和提问。今天 JP 先生将回答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特别是2026年2月27日 COMEX 三月交割到期之后，白银市场会发生什么变化，以及我们普通人该如何应对。
没错，很多听众都在问，三月交割危机之后， CME 还能不能保住白银的定价权，止盈价格会怎么走，我们手上的实体白银又该如何处理。今天 JP 先生会给我们详细的解答。 JP 先生，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您今天又吃豆沙包了吗？
哈哈，当然吃了，小师妹准备的豆沙包实在太好吃了，而且说实话，不吃这个豆沙包，我还真的没办法把这些秘密全部说出来。你们知道的，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有太多不能说的事情，但是吃了这个神奇的豆沙包之后，我就控制不住自己，什么都想说出来。
那太好了，我们今天准备了很多问题。首先，最多听众问的就是2月27日之后，止盈价格会怎么走？
这个问题很关键。很多人以为2月27日之后，止盈就会归零，或者会跟实体盈的价格差距越来越大。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会让止盈价格跟着实体盈一起涨。
什么意思？你们不是没有实体白银了吗？
没错，我们确实没有足够的实体白银来支撑所有的止额约，但是就像上一集说的，部分合约会用强制现金结算，但是三月之后 COMEX 的期货交易还是会继续运行，我们还会释出一部分库存来供交割用，但是期货价格方面，我们还是会随着实体价格调整止盈价格，把价差控制在实体价格下方 15% 到 30% 的区间内。因为如果价差太大，溢价太高，市场就不相信我们了，到时候定价权就真的没了。
15% 到 30%， 这个区间是怎么定的？
这是根据市场心理和我们的操作空间来定的。如果价差低于 15%，市场会觉得止盈还是可靠的，可能会有更多人来买止盈。如果价差高于 30%， 市场就会完全不信任止盈，所有人都会去抢实体，所以我们要维持在这个甜蜜点上。
但是如果金融海啸来了呢？你们还能控制这个价差吗？
这就是关键了。当金融海啸来临时，所有纸资产都会被无差别抛售。我给你们举个例子，2020年新冠疫情引起的那次小股灾，止盈从18美元跌到12美元，跌了1/3，但实体盈呢，从18美元涨到24美元，溢价达到 100%。 你们看，这就是止盈和实体盈在危机时的真实表现。
天哪，所以在危机时刻止盈反而会暴跌。
对，因为止盈本质上就是纸资产，是金融体系的一部分，当系统性风险来临，投资人会抛售一切纸资产换成现金或实体，这时候止盈会跟股票债券一起跌，而实体盈会因为避险需求暴涨。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一定要持有实体。 JP 先生，您能告诉我们现在实体白银的真实价格到底是多少吗？
根据我们大数据白银价格追踪数学模型推算，当前实体白银价格落在90到100美元之间。
等等，大数据白银价格追踪数学模型，这是什么？
对，这个模型是我们大银行内部开发出来的，专门用来实时追踪白银真实价格的数学模型。它会根据多个维度来计算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工业消耗数据、民间投资需求、矿产供应量、各国央行购买量、美元指数变化、通胀预期等等。这个模型会把所有这些因素加权计算，得出实体白银的真实市场价格。
所以你们一直都知道实体白银的真实价格？
当然，我们怎么可能不知道？我们操控市场这么多年，如果连真实价格都不知道，那还怎么操控？ 这个模型就是我们的指南针，告诉我们止盈价格可以压到什么程度，又不至于让市场完全崩溃。
那您刚说的90到100美元是什么意思？
这是目前这个时间段的真实价格，记住这个价格不是固定的，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比如说上个月白银雪崩前，市场有人喊价实体白银到140到150美元，其实那多出来的40到50美元是投机过热跟我们大银行炒出来的泡沫，真实的供需支撑价格就是90到100美元这个区间。
这个价格对你们操控白银期货很重要吧？
那当然，如果实体涨，我们的期货价格也必须跟着涨，不能跟实体价格差太多，如果差太多就失去定价权的意义了，所以我们还是必须紧紧追随实体价格，但是只要我们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操控价格，例如上下五个百分点，我们就可以继续在衍生品市场割韭菜，这就是我们的生存之道。
JD 先生，有很多听众留言说他们不相信你们还能保有定价权，他们觉得你们已经没有实体白银了，定价权应该会转移。
哈哈，我们换个角度说吧。第一，你怎么确信我们没有实体？第二，只要美元还是全球主要的结算货币，这个定价权就还在我们这里。你看网络上很多讨论什么定价权转移，说没有足够的白银怎么会有定价权，这是过度简化定价权的掌控逻辑。
什么意思？
有没有实体供交割只是定价权的首要条件之一，但不是唯一的绝对条件。 CME 的背后是美元，美元有完善且长久的结算体系，几乎涵盖全世界所有国家，当然也包含金砖五国。我就问你们，目前有哪一个国家有办法夺取白银定价权？
网络上有很多人在说中国的上海最有可能。
中国，让我来跟你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不可能。首先，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远远不及美元，虽然中国一直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但全球贸易结算中美元占比超过 40%， 人民币只有 2% 到 3%， 你用什么货币结算就意味着用哪个市场定价。
但是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白银消费国啊，
消费大不等于有定价权，定价权需要几个要素。第一，有深度和流动性的期货市场。第二，有国际认可的结算货币。第三，有完善的交割系统和储存设施。第四，有国际金融机构的参与和认可。上海虽然有白银期货，但主要还是国内市场国际参与度很低，而且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外国投资人怎么放心用人民币做大额白银交易？
那金砖国家呢？他们不是说要联合起来对抗美元霸权吗？
金砖五国，你说的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这五个国家吧？现在又加入了很多国家，像埃及、伊朗、阿联酋、埃塞俄比亚，他们声称这些国家人口已经超过全世界人口的一半。
对啊，人口这么多，经济体量应该很大吧？
这就是问题所在，人口数不代表国际贸易结算方式，也不代表经济体量。这些国家的 GDP 总和确实不小，但国际贸易结算还是主要用美元。而且金砖国家说要建立什么一篮子货币体系，推出什么金本位、金砖币，要对抗美元霸权。但是说了这么久，还是没能形成气候。
为什么？
我说一句比较不好听的，他们这些国家都是各怀鬼胎。每个国家都想保有自己国家的利益，如果大局的利益危害到自己本国的利益，马上就不干了，所以他们很难团结在一起抗衡美元霸权的地位。
能举个例子吗？
就拿中国来说，每年与美国的贸易顺差高达几千亿美元，这些美元中国拿来干什么？买美债，投资美国市场，建立外汇储备。你们可能会说，中国不是正在减持美债吗？没错，中国确实在减持，从高峰期的 1.3 万亿美元减到现在7000多亿。但是你要注意，减持不等于完全脱离，中国还持有7000多亿美债，这还只是官方数据，通过第三方国家持有的没算进去。而且中国的 外汇储备到2025年底还有 3.36 万亿美元，这些美元资产怎么办？如果中国真的与美元体系彻底对着干，这些资产马上会被冻结或贬值。所以中国虽然在慢慢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但还是离不开美元体系。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嘴上说去美元化，实际上只能慢慢来，不敢真正翻脸。
所以您的意思是，只要美元霸权还在， CME 的白银定价权就还在？
完全正确。定价权的核心不是你有多少实体白银，而是你用什么货币结算，以及全世界是否接受这个结算系统。 CME 虽然现在面临三月交割危机，但不是像网络上传言的那样完全空了，我们还是会释出一部分库存来供未来交割用，维持交易所的基本运作。只要美元还是全球主要结算货币，只要美国的金融基础设施还在，定价权就不会轻易转移。当然我们也会适度调整，让止盈价格不要跟实体差太多，维持市场的信任，这就是我们的策略。
JP 先生，我们听众还有一个很热门的问题，去年11、12月网络上有大量影片在说什么世纪低空、世纪大逼空，这些叙事都在说你们这些大银行做空白银，然后遭到多头血洗，亏损金额达几百亿、上千亿，您怎么看这些说法？
小师妹，我们是坏不是傻， OK， 这一点你们一定要搞清楚。
什么意思？
当我们看到白银成吨成吨从我们仓库运走，看到后台有大资金涌入做多，而且都是奔着实体银条来的，你们听众都知道白银的工业需求与连续五年供应赤字，我们大银行难道会不知道吗？我们还会傻傻的做空，傻傻的被逼空吗？
那你们不是一直在做空白银吗？
过去是，但现在不一样，我们操控白银市场几十年，拥有最前沿的技术人员，也有最顶级的分析师，你们觉得你们听众知道的信息我们会不知道吗？我给你们打个比方，过去40-50年我们做空白银就像是来了一辆玩具小火车，我们轻轻用手一挡，玩具火车就倒了。
现在呢？
现在来了一列军工大火车，上面载的都是大炮、坦克车、装甲车，我们敢去挡吗？会去挡吗？出手去挡不就是死路一条？别再认为我们到现在还傻傻的做空白银市场，记住我们是坏但不是傻，不会傻傻的跟这个潮流对着干，如果还这样做只有死路一条。
对，那些说你们被逼空亏损上千亿的说法都是假的？
当然是假的，我们早就调整策略了，现在我们不但不做空，相反在暗中做多，或者至少是保持中立。那些影片里说的什么银行亏损千亿完全是想象出来的，我们怎么可能那么傻，明知道火车来了还要用身体去挡？
那你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们之前要做空白银呢？既然现在不做空了，那过去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个问题问得好，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揭露一个维系50几年的大秘密，总结成一句话，就是维持法币价值的形象。
维持法币价值的形象，这是什么意思？
你们想想，美元是美联储发行的，美联储的背后股东是我们这些大银行，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大银行凭空印出来的这些钞票没人要，没人信任它的价值，那将是对我们毁灭性的打击。
所以你们要维持美元的信誉。
对，而白银的价格最能折射出美元的真实价值。为什么？因为白银价格比黄金便宜很多，一般百姓都买得起，它最亲民、最接地气，容易在民间流传，跟大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如果让白银随着通胀自然上涨，就等于直接戳破了政府的谎言，明明白白地告诉老百姓，你们手上的钱正在一天天地被稀释，购买力正在快速流失。
能举个例子吗？
比如说去年你用10万块买到1公斤的银条，今年涨到12万，明年涨到15万，这时候你还会相信政府公布的通膨数据吗？你会发现政府说通膨只有 2% 到 3%， 但白银告诉你真实通膨是 20% 到 30%， 这就是问题。
所以白银是通膨的照妖镜。
完全正确，黄金与白银因为它们的稀缺性，所以在东西方成为几千年来人类测量世间万物真实价值的标准。我记得你们财富有道有一集用金箍棒来形容黄金白银，真的非常恰当。
对啊，那一集我们说金箍棒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武器，让妖怪现出原形。黄金白银暴涨时，就是在暴露货币系统的欺骗性。
而且金箍棒还有两个身份，它原本是龙宫的定海神针，能稳住海底洪流，同样的回归黄金白银本位的货币体系，也能稳定物价，防止通膨失控。
对，而且金箍棒还是大禹治水的神器，用来丈量江海深浅。黄金白银也一样，它们能测量世间万物的真实价值，不像法币会缩水变形。
说得太好了，所以金箍棒既能打击妖怪，又能稳定秩序，还能测量价值，这就是你们持有实体贵金属的完整意义。
所以正是这些原因，你们绝对不能让白银自然呈现它真实的价值。
对，所以必须打压白银价格。这四五十年来，白银都被我们死死压在20-30美金左右，完全没有因为通膨而飙涨。说句不雅的话，白银过去这几十年真是他妈的便宜。
我听过富爸爸清奇好像也这样说过。
罗伯特清奇看得很透很清楚，白银在20几美元时他就说白银超级便宜，但是有多少人看懂这些选择相信他？大部分人都被我们的纸币体系洗脑了，觉得那些花花绿绿的纸钞才是真正的钱。
对，我们有一集也详细介绍了富爸爸清奇。我还听说你们压制白银价格是受到美国政府默许的。
一开始只是为了维持美元价值的地位，后来军工业的大量需求更加深我们压制白银价格的动机。
军工业，白银跟军工业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了。你们知道美国在2006年突然停止公布军方白银消耗量吗？为什么要停止公布？因为现代战争对白银的需求太大了。无人机群、精确制导武器、高超音速武器、 AI 系统，这些全都需要大量白银。
那为什么要保密？
这些大量的军方需求会大幅提高白银价格，引起国际市场关注，从而暴露美国军方的战略方针和军备规模，所以美国政府更加默许我们持续压制白银价格，让军方可以默默以低价囤积白银。
有什么证据吗？
为什么说美国政府默许？因为 JP Morgan 操纵白银市场8年，从2008到2016年只被罚了一次，没有第二次，也没有被停牌。之后我们继续操控白银价格，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不是默许是什么？
所以你们是在帮政府做事。
可以这么说，我们压制白银价格，政府可以以低价采购战略物资，我们维持美元信誉，政府可以继续印钞票，这是一个互惠互利的关系。
但是你们长期压制白银价格，难道没有任何后果吗？
这个操作对我们银行倒没有直接坏的影响，但是对整个白银产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现在供需危机正在爆发。
能具体说说吗？
首先，供应赤字持续扩大，2025年的供应赤字超过3600吨，累计五年赤字接近25000吨，这是什么概念？就是市场需要的白银，矿场根本生产不出来。
为什么生产不出来？
这就是问题所在。70%的白银来自铜、铅、锌矿的伴生矿物，这些矿场主要是为了开采铜、铅、锌，白银只是副产品。剩下30%的专门银矿，在银价20到30美元时，开采成本就已经接近或超过售价了，所以很多银矿都关闭了。
那些银价涨上来了，可以重新开矿吗？
这就是供应陷阱，重启银矿非常困难，从探勘到开采需要8到12年的时间，等到价格真正反映真实供需时，供应已经完全跟不上了。现在全球的白银荒就是这样造成的。
所以是你们长期压价造成的恶果。
可以这么说，我们为了维持法币系统，牺牲了白银产业的健康发展， 现在这个恶果开始反噬我们自己。
那你们是什么时候意识到不能再继续做空白银的？
如果要用一个事件来代表，就是2025年11月28日，白银突破历史高位5-6美元那一天，我们拔了管线。
拔管线什么意思？
那一天大量买盘涌入，急剧推升价格，导致我们很多空头部位大量亏损。价格涨得太快了，我们的风控系统开始报警，如果再不阻止，整个交易系统可能会崩溃。所以我们赶紧通知技术部门拔线，然后对外宣称 CME 空调坏了，交易所停摆10小时。
空调坏了，这个理由也太扯了吧。
是很扯，但当时我们来不及想一个更好的理由。那10个小时让我们有时间评估形势，平仓部分空头部位，调整策略，跟美联储和财政部紧急会议。在那之后，我们意识到如果持续做空会毁了我们自己。
对，那一天是转折点。
对，那一天我们清楚地看到白银市场的力量已经不是我们能控制的，继续对抗只会让我们损失更大。所以从那之后我们就改变策略
了。 GP 先生，那我们听众如何才能不受你们大银行的操控呢？
很简单，你只要持有实体的，我们就操控不了，因为实体白银的价格反映出的是真实的供需价值，白银的工业与民间投资需求依然强劲，而且供应端仍然吃紧。
但是我们看到1月30日那天纸银暴跌 31%，这不是证明白银价格崩了吗？
这就是关键。1月30日那天纸银确实暴跌 31%， 但是实体银的价格没有暴跌，在有些地区有钱仍然买不到实体银。这说明什么？说明纸银跟实体银已经是两个市场了。
有办法验证吗？
有，我传授你们一个间接验证实体银价格的方法。正常情况下，如果实体银跌 10%，矿产股会有放大效果，会跌 20%， 因为矿业股对银价更敏感。但是1月30日那天纸银暴跌 31%， 矿业股 ETF SIL 只跌了 13.7%， 而不是应该跌的 62%。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实体白银那天只有小跌一点点，市场知道实体的供需还是紧张的，所以矿业股并没有跟着纸银大跌。这就是最好的证明，持有实体你就不会被我们的纸银市场操控影响。
所以关键就是持有实体。
对，记住我们之前讲的，纸银是我们的工具，可以随便操控，但实体银是真实的物理资产，有真实的供需支撑。你手上拿着实体银，我们就没办法操控你。大师兄，你们频道的人都说你的学识最渊博，我问你一个问题。
JP 先生请说。
你去银行柜台领钱时，银行电子板上都有标注国际金价、国际银价，你知道那是追随哪个价格吗？
应该是期货市场的价格吧，就是 COMEX 黄金期货、白银期货的价格。
完全正确。那我再问你，你到银楼买投资金条或银条时，可以用那个期货价格买到手吗？
当然不行，银楼老板都说还要加上溢价才能卖给我，有时候溢价还挺高的，可能要多付 10%、20%， 甚至更多。
那我问你，为什么还要加上溢价才是实体价格？
因为实体经营有制造成本、运输成本、保管成本，还有银楼的利润，而且供需关系也会影响溢价。如果大家都抢着买实体，溢价就会更高。
说的不错，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更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要这个金融衍生品的建立？为什么要凭空出现期货市场？而且所谓的国际金价、国际银价都追随这个期货价格，为什么期货价格都是远低于实体价格？你想一想，这背后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这其中难道暗藏什么阴谋吗？
是的，魔鬼就藏在细节里，这是这个金融体系最阴险的一个手段，制造一个所谓的标准规格、大宗、账面可交割的经营纸上系统，把人圈在里面，用账面上的、荧幕上的价格迷惑你、欺骗你。
怎么说？
你们的听众有多少人本来想要买实体黄金、白银、保值，可是一问溢价太高，就打消购买的念头，觉得还是购买 ETF 或是改买纸黄金，因为比较便宜。
确实很多人这样想，
可是他们都被骗了，都被骗了，都被骗了。重要的事情讲三遍，加上所谓溢价之后的价格，那才是真真实实的黄金白银的价格。
什么意思？
其实这个溢价这个名词本身就具有欺骗性，好像你多付出了买贵了一样，但实际上呢，那才是真实的市场价格。我们这个系统就是这样操控你的，让你觉得实体比荧幕上的期货价格贵太多，让你不敢买实体黄金白银保值，让你留在纸上黄金白银系统里，这样我们才可以继续收割你。
天哪，原来是这样。
你们想想看，如果没有期货市场这个锚定价格，如果大家都直接去银楼买实体，那市场上真实的供需会直接反映在价格上，白银早就涨到100-200美元了。但是因为有了期货市场，有了这个所谓的国际金价、国际银价，大家都会拿这个价格去比较，觉得实体溢价太高。
所以期货市场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压低大众对实体价格的心理预期。
冰果，你说对了，我们创造这个期货系统不只是为了操控价格，更重要的是操控你们的心理，让你们觉得期货价格才是正常价格，实体价格是溢价。但实际上呢，期货价格才是被人为压低的价格，实体价格才是真实的市场价格。
这也太阴险了，太坏了吧。原来我们真的都被骗了，还被骗得不轻。
所以我今天要告诉你们的听众，不要被溢价这两个字吓到。当你看到实体金银比期货价格高 20%、30%， 不要觉得贵，那才是真实的价格。反而是期货价格太便宜了，便宜到不合理，因为那是我们人为压低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把所谓的溢价理解成真实价格与被操控价格之间的差距。
完全正确，这个差距越大，说明我们对期货价格的压制越严重，也说明实体市场的供需越紧张。当这个差距大到 30%、50%， 甚至 100% 的时候，就说明纸市场跟实体市场已经完全脱钩了。这时候你更应该赶紧去买实体，而不是被溢价太高吓跑。
确实如此。
你们再想想看，那些原本想买实体的资金，因为溢价太高而被我们圈在纸上黄金白银系统里，这些资金有多少？成千上万亿。当这个纸上的虚假的系统崩溃时，这些大量的资金会一下子涌入实体市场。那个时候会发生什么？实体黄金白银会暴涨，而且是你想象不到的暴涨。所以你们更应该趁纸上系统还没崩溃之前，趁大部分人还在犹豫的时候超前部署，等到大家都明白过来都要抢实体的时候，你就买不到了，或者要付出高得多的代价。
谢谢 JP 先生，今天真的学到很多，这个溢价陷阱的揭露太重要了。
不客气，我希望你们的听众都能明白这个道理，不要再被这个系统的语言游戏骗了。什么溢价，什么国际金价，这些都是我们设计出来迷惑你们的工具。真正的财富是你能摸得到、握得住的实体黄金白银。
谢谢 JP 先生今天非常详尽的分享，让我们了解你们操控纸银市场的动机与手段，同时也传授了我们避开超梦的方法。
不客气，其实说了这么多，我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这豆沙包的效果真的太神奇了。
啊，是啊。对了 JP 先生，那个豆沙包真的很好吃对吧？
对啊，小师妹，那个豆沙包真好吃，还有吗？
有的，我等一下会用一个精美的盒子，是小叮当造型限量版的，里面放十几个豆沙包给您带走，以表谢意。
太好了，非常感谢，我要带回我的办公室，请我的同事吃。
请同事吃？
对啊，我们办公室还有很多人也知道很多内幕，如果他们吃了这个豆沙包，说不定也会像我一样什么都说出来，哈哈。
那太好了，如果他们愿意，也欢迎来我们节目分享。
好，那就这样，我先走了，拜拜。
好， JP 先生慢走。各位听众， JP 先生已经离开录音室了。这次 JP 先生的访谈相信让我们的听众深入了解了金融体系的真相。
对，而且他还要把豆沙包带回去给同事吃，说不定以后我们还会有更多爆料。
不过小师妹，我想跟听众们谈一些更深层的东西。在上一集 JP 先生对我们进行的灵魂拷问， 从留言区与问卷调查中，很遗憾的告诉大家，超过一半的人选择按下那个赚取暴利的按钮。
对，这个结果让我有点难过。
但是各位，我们要追根究底去思考，而是这个系统允许人们作恶。JP 先生今天谈的只是这个系统的一个面向，其他的还没有暴露出来。我们已经开发了一个系列，会系统性的揭露这个邪恶的体系、金融体系、魔鬼的工具。
魔鬼，
大部分听众可能认为魔鬼只是一个形容词，其实不然，背后是实实在在的邪灵在操控和毁灭人类的手段。如果你深入思考，你会发现一个普普通通的正常人怎么可能想得出这些方法，怎么可能设计出这个系统如此具有迷惑性、欺骗性、毁灭性
啊。时钟，你的意思是这些金融系统的设计背后有更深层的力量在操控？
没错，你想想看，一个普普通通的正常人怎么可能设计出这么具有深度与广度、如此精密复杂的系统？这些系统层层相扣、环环相套，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迷惑性和欺骗性，这绝对不是人类凭自己的智慧能想出来的。
那是什么力量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有正就有邪。我们经常可以在传统西方宗教的绘画中看到，当一个圣徒在写赞美上帝的文章或诗歌时，背后有一个天使在引导他创作，因此那些作品是神圣的、美好的、充满智慧的。在中国古代故事中，我们也经常说，如果神助神来一笔，形容一个人突然灵感涌现，创造出超越自己能力的作品，这都是另外空间善的正面力量的体现。
那反过来呢？
反过来也一样，当一个人心生恶念，产生贪婪的想法时，邪恶的力量就会来到他身边，给他提供更邪恶的灵感，引导他去设计更精密的诈骗手段、更复杂的剥削系统。这个金融体系就是这样被设计出来的。我们中国人不是说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心存善念，心存善念。各位听众，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偶尔有什么坏的想法或邪恶的念头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想想就过去了，自己又没真的去做。错了，这个想法大错特错。你的每一个念头都很重要，都会产生影响。
阿师兄，你是说我们的思想真的会影响现实？
当然，你想想看，那些创建毫无节制的法币体系、设计美联储这些掠夺工具的人，他们一开始不也是从一个念头开始的吗？从一个贪婪的念头到一个剥削的想法，再到最后建立起整个系统。
对，这些系统背后，
这些系统背后真正的元凶是那个实实在在的魔鬼，他是邪灵，他是撒旦。他会利用人心中的贪念、恶念，一步步引导人去建立这些毁灭性的系统。我们财富有道制作了一系列的影片，就是要详细分析这个金融体系的欺骗性、掠夺性，目的是帮大家识破这个金融体系的魔鬼手段。当大家了解了这个真相之后，就不会再被这个金融体系剥削。更重要的是，大家要从自己的内心做起，时刻保持善念，不给邪恶任何可乘之机。好，各位听众，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听了 JP 先生的分析，你相信 CME 在三月交割危机后仍然能保有定价权吗？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
对，这个问题很重要。 JP 先生说，只要美元还是全球主要结算货币， CME 就能保有定价权，但实体白银荒已经这么严重了，真的还能维持吗？
这就是我们想听听大家意见的地方。无论如何，我们的建议都是一样的，持有实体黄金白银，保护自己的财富，不要被纸资产的波动吓到。
没错，记住，如果你不能触摸它，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
好，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要再次提醒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内容是虚构的教育内容，所有人物和情节都是我们为了教学目的而创作的。 JP 先生这个角色，诚实豆沙包的设定都是我们的创意设计，所以这三集呈现的内容纯属虚构，绝对不能作为投资的依据。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听了节目就冲动做出任何财务决策。
没错，我们制作这个系列的目的是希望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帮助大家理解复杂的金融机制，提升财商，学会独立思考。至于要不要投资，投资什么，投资多少，都需要你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充分的研究和评估后再决定。但是节目中探讨的金融机制、市场操控的逻辑以及人性在金钱面前的选择，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真实议题。
没错，我们用这种戏剧化的方式，是希望能让复杂的金融知识变得更容易理解，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学到保护财富的智慧。 重要的不是 JP 先生是否真实存在，重要的是这些金融体系的运作逻辑确实存在，而我们需要了解它，认清它，才能保护好自己。
说得好，所以大家不用纠结节目的真假，而是要思考这些机制在现实中是否存在，我该如何保护自己的财富，我该如何保持善念，不被这个系统同化。
完全正确。好，各位听众，诚实豆沙包三部曲到这里就正式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财富有道，带您看清财富本质。拜拜
拜拜。